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星，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的第五课。我们的课题呢是保罗与本土拆船。我们将会从新约圣经，无论是使徒行传关于保罗拆船宣教的历史见证，以及保罗书信，我们综合的来学习在本地本土遵行大使命的见证。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简短的向神献上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也加力量给我们。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知识。愿以下的这三十分钟交在你的手中，使讲的，使我们听的每个人被你自己的话，被你永恒的真理所激励，让我们看到以前所没有看到的美好的境界，推动我们。我们向主献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了，我们思想保罗与本土拆船。保罗的宣教策略呢，简单的讲可以说是灵活的，但是呢他也有计划，不过呢他的计划并非一成不变。等一下从我们所看的保罗宣教的历史里面，你会看到以后的阶段呢完全不由得他的控制，他就全然相信神的带领，信心没有改变，盼望没有改变，目标没有改变，但是那个步骤啊，每一步呢是变化万千的。所以保罗的宣教侍奉呢不是神秘兮兮的，不是神秘兮兮的。否则呀，你想想他在早期在大马色归主以后，甚至回到耶路撒冷遇到敌对他的犹太人呢，他一早就被杀了。所以在逼迫跟压力当中呢，他常常转换他本来的心意。那么保罗拆船的原则有哪些呢？今天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保罗拆船的原则，这是我最简短的一部分。第二段呢会跟你思想保罗一生拆船的一个，我们说简单的扫描吧。保罗一生拆船的十四个时期，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我大概用十几分钟跟你看看。最后呢，我会借用彭俊辉牧师他分享的保罗对拆船迫切性的教导。所以这第三段呢，也是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忍耐最后这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我们全然用心灵诚实完全倒空谦卑的心来学习，看看拆船侍奉它的迫切性今天应该是怎样的应用。第一点，保罗拆船的原则，我根据美国三一神学院史纳伯教授他提出的六点基本原则，相当一部分呢其实都是听众朋友你跟我都知道的。第一，在当时保罗认为罗马帝国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包括了犹太人和对于犹太人来说的外邦每一位外邦族群外邦人，无论是贫贱富贵高官草根贵族平民，全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非常简单但是却不可缺少的第一保罗拆船的原则。第二个小点呢，就是无论住在大城市或小村庄，无论住在陆地或海岛上的保罗，他是去到他们当中，而不是召集他们来到保罗这里。 非常简单的原则，但是从《使徒行传》里面，从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原则，所以呢，便有了初期教会使徒保罗宣教团队的旅行步道，不断的坐船，不断的走路。这是第二小点。第三小点，罗马帝国的城市呢，是根据他们的政治架构建设的，因为有罗马的驻军，所以啊，宣教或者拆船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元素，也可以说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能脱离的意思呢，是尊重当时的政治秩序还有社会文化，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为了传福音，尤其是要有有效的传播呢，人们要出到或者去到合适的地方。那么对于犹太人呢，保罗是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先到会堂，在安息日到会堂。对当时的希腊人、罗马人、外邦人的城市呢，他会先去到城市的中心广场。他们的希腊化的设计呢，有这种广场市集，而希腊化的城市呢，有市集。市集在圣经的语言呢，叫 Agora，A-G-O-R-A。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雅典一开始到了市集，到这个街市上，到市场上人们往来的地方，他传福音。而罗马化的城市呢，就是论坛广场。大伙围在那里，有学问的或者有旅行演说家，像我们中国呢有说书的等等人呢，在那里宣讲他们的理论，这是有效传播的地点。第五方面呢，保罗拆船的原则就是古代的人呢常常从游行演说家听到一些新的知识加以讨论，保罗也是在当时的这种习俗文化里面去到各地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第六个，就是保罗旅行步道的结果是教会群体被建立起来了。简单讲呢，就是建立了教会。那我们呢，就要跟着保罗宣教的成功的原因呢去探讨。所以职堂步道跟差传跟大使命是分不开的。以上六点呢，是史拿伯教授他提出的很简单的保罗拆船的六个原则。现在来到第二大段，保罗与本土拆船。第二就是保罗一生拆船的时期。那我们呢，基本就会将新约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直到二十八章做一个概要式的分辨，也以保罗书信来加以补充。保罗一生宣教可以分为多少的时期呢？看我们怎么样分呢？那么细心的来分，大致可以说是14个时期。史拿伯教授呢，他定了15个时期。那么我觉得14个时期已经够我们在这个时间来回顾的。看看保罗怎么样被神使用，我们在其中有什么可以反省跟效法的。那再说本土拆船对于保罗的时期来说呢，我们可以说归陷在罗马帝国之内，也的确保罗是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那作为我们中国基督徒，当然中国人口13亿、14亿，有50多个少数民族，而每一个少数民族里面以语言来分呢，可以有更多的语言的族群。所以在不离开我们国家范围之内的本土拆船呢，做普世宣教事工不是没有可能的。好了，那我应用呢稍微的有时间我再跟你讨论。现在看圣经，保罗拆船的第一个时期，大马色，大马士革，是从大马色开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个人觉得呢，今天的大马士革是在战乱当中，但是2000年前呢，保罗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奇妙的主向他显现，大约在公元后33年左右。你可以看《使徒行传》9章19到21节、23到25节，还有《加拉太书》1章17节。我们问保罗为什么在大马色开始拆船事工呢？ 如果参照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的话呢，很简单的有五个原因。第一，因为神呼召他向外邦人传福音，而大马士跟耶路撒冷相比，当然大马士外邦人最多。第二，他没有与人商量，立刻开始了宣教侍奉，这是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讲的。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他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征求使徒们的意见，他就开始工作了。第四，接着呢，他反而去了阿拉伯。第五呢，他从阿拉伯再回到大马色。为什么呢？因为大马色是外邦的城市，那也是顺从他的呼召，他的召命，就是以最就近最方便的地方。那阿拉伯我们所讲的地区呢，其实就是在大马色的南方南部。那在当时圣经的时代，约亚地以东地，今天呢应该是这个约旦国家的地方。另外有一点在这里要提出来，就是过去解经家呢认为保罗去阿拉伯是做灵命退休，整理他的生命，改变思想，冲击信仰内容。那么史纳伯教授呢却有另外一个讲法，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那这在我们的第二期继续的来思考。好，第一期是大马色，第二期就是阿拉伯了。大约就是往后的一年左右吧，公元后34年，参考哥林多后书11章32节，还有加拉太书1章17节。前面讲了，有解经家认为保罗去到阿拉伯是做灵命退休，整理他生命改变的信仰冲击，但是也有学者相信他去呢干脆就是向外邦人执行宣教使命，去传福音。那我们可以根据的就是加拉太书1章16到17节。刚才说了，那个地区是罗马帝国叙利亚省以南，就是大马色以南，摩亚地以东地，今天的约旦国境内。还有，我们不要错误的认为他跑到阿拉伯呢完全是沙漠。保罗在阿拉伯做什么？你仔细的读加拉太书1章15到17节的经文呢，就是去传福音。上下文讲呢，他蒙召传福音，这是第二期。第三个时期呢，就回到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时期，使徒行传9章26到29节，保罗归主以后拜访耶路撒冷，加拉太书1章18节。归主以后多久呢？在这里说3年，3年后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前面从大马色归主到阿拉伯大约花了3年的时间，3年以后到耶路撒冷传福音，可是也是遇到人要杀他，然后他离开耶路撒冷。所以前面也讲了，保罗是有计划的，是有目标的，但是呢常常改变他的计划，因为有人要杀他，他必须要灵活，不然在这个时期他已经离开世界安息主怀了。他在耶路撒冷跟宣教的长辈或者教会的前辈使徒们有所交通，但他的原则他也讲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他去耶路撒冷是跟他的原则吻合的，他是有一个优先次序的。以后他的宣教也都看到这样，到了一个城市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先去，然后被拒绝他便向外邦人传福音。罗马书1章16节也讲这个原则。
我是北京的范姊妹，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4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希望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服侍同胞，分享福音。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
第四个时期，叙利亚和基利加一带了。叙利亚和基利加一带，时间呢，大约是在公元后35年到45年之间，有大约10年左右。 这十年其实也很重要的。内容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但是他的确去了叙利亚基利家一带。基利家的大树是他的家乡。那么最自然，归主以后回到家乡传福音，就很容易能有果效。那使徒行传九章三十节、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一节，都给我们看到保罗第四个时期的工作。好像是不清楚做了什么，但是你想想他十年当中做了多少传福音布道的工作，在老家的一带熟悉的地区来传福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总结大概五个小点呢。第一，刚才讲了大树是他的家乡所在地，亲戚朋友、同学还有童年的朋友等等呢，他向他们传福音就比较方便，亲友众多。第二点呢，就是熟悉家乡前前后后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呢，另外一方面传起福音如果有什么阻力呢，容易得到照顾跟保护。第三点呢，大树是安提阿以外的那一个大省区域的重要城市，他自己也说大树不是一个无名小镇。第四，大树那里呢也有犹太人的社区。第五，从大树再到周围去做短期宣教跟布道，相信交通方便，也有朋友一起陪伴，这是我们的推测。第五个时期就是叙利亚首都安提阿。安提阿在地图上你知道，从中国的丝绸之路往西，从罗马帝国往东，安提阿是中间必经的交通枢纽。所以安提阿呢，除了罗马首都之外，北非的亚历山大，安提阿是第三大城市，交通重要的地方。而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还有十三章一节，给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成立，这是神的心意，也是当时社会背景、地理因素所造成的大城市。比方说北京、上海、广州、温州、深圳等等这些地方的教会弟兄姐妹热心做财团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明白跟他们的地理因素、跟与世界国际接轨的知识文化交流都有关系。安提阿教会成立以后，他们的第一任牧师巴拿巴就想到需要聘请同工，信主的人太多了，主的手与他们同在，结果他就跑到大树找到扫罗，就是保罗，来加入了安提阿教会的教牧同工团队。他在那里侍奉了大约一年以后呢，圣灵感动巴拿巴跟扫罗还有他们的领袖几位圣经教师呢，差派两位宣教师出去。那么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批宣教士差遣里，或者用我们这个课程的名称来说，本土宣教，自己的宣教士出去到自己国家帝国的其他地区传福音的历史产生了。这是第五个时期，叙利亚首都安提阿。第六个时期，大岛居比路。居比路有很多犹太人呢，使徒行传十三章四节、四章三十六节是我们要参考的。时间呢，大约是公元后四十七到四十八年了。因为刚才说保罗从基利家，被招聘或者加入安提阿侍奉是四十五年以后嘛，那么一年以后就是四十七了。四十七到四十八年，他们出去宣教的第一个地方是居比路。由于教会被逼迫，信徒从耶路撒冷往北走，有的就到了居比路岛。巴拿巴的家乡又是居比路，他在那里长大。你也参考十一章的十九节，十一章的十九节，四章三十六节。那在这岛上有一个重要的事件，以后当然我们不稀奇了，但是当时呢，遇上了一个行法术的以吕马，用黑暗的势力、魔鬼撒旦的超然能力来抵挡保罗传福音，那这便是属灵的灵界征战了。保罗呢，就用属灵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胜过了以吕马，这个大能的神迹呢，见证结果，岛上的岛长、省长那方伯是求保罗归信了主， 这是在基比路时期的重要见证。第七个时期是到南加拉太的四个城市，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涅、路斯德、特币，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节到十四章二十三节都有记载。在特币呢，培养了一位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提摩太。提摩太当然也有逼迫了，但是逼迫之后呢，有一句话我看了以后呢很感动，就是被赶走啊，受伤害逃跑以后呢，下一节经文呢十四章十四章第七节说，他们继续传福音，继续传福音，他们继续传福音，这几个字我们要记住。第八个时期就是来到罗马帝国马其顿省了。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是哪里的人呢？是马其顿省的人。而马其顿省是在欧洲，在我们今天分类的欧洲。保罗第二次宣教布道旅行呢，被圣灵禁止，不允许他在亚细亚传福音。为什么想在亚细亚传福音呢？可能他心目中是有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但圣灵两次禁止以后呢，就看到马其顿异象，便过到腓立比了。所以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这段时期的布道呢，大约是公元后48到49年，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到十一节是圣灵禁止的记载，然后十二节以下呢，十六到十七章就是马其顿城市的布道。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本土财团的进程有没有计划？有，但是有没有变化呢？更多灵活的变通。为什么？因为有不断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逼迫难处，但是每一个逼迫、每一个痛苦、每一个难处呢，不是打倒宣教队伍，而是使他们奔跑的更有力量。我相信今天呢，我们学习本土财团跟往后一直到二十四课，我们的祷告跟思想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外面有拦阻，但是神的推力呢，让我们转换另外一个新的地区，不断的传扬福音。第九个时期呢，就是来到罗马帝国的亚该亚的城市了。亚该亚省就是希腊了。时间公元后50到52年，50到52年，那他的这个经文记载呢，接下去就是使徒行传的17到18章了。两个主要城市，雅典跟哥林多。当然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的再给你做概要的分数了，你自己读圣经参考知道，这是第九个时期。第十个时期呢，就是接着的52年到55年，在以弗所和小亚细亚的宣教布道。以弗所重要了，保罗在这里呢停留了3年。所以回顾保罗在所有经过的城市布道呢，最长的是以弗所，使徒行传19章。在这里也做了美好的本土宣教工作，因为圣经说使亚细亚的人都有机会听到主的道，这是19章10节，而且呢有属灵复兴的大见证。那19章20节说神的道大大的兴旺，就是这样。接着第十一个时期呢，是参考使徒行传20章1节跟2节，但是你单单看这两节呢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也是要知道有这样两节经文，20章1到2节。怎么样能够知道它有内容呢？要对照罗马书15章19节。罗马书15章19节给我们看到呢，他把福音一直传到以利里谷。以利里谷，那这一段的侍奉呢，我们没有他的内容，但是知道他有他的侍奉。所以我有一句简单的描述，就是差传总有隐藏的时期，不为人知却默默的忠心工作。但是有没有做？有，因为罗马书15章19节讲了。接着第十二个时期，由该萨利亚到罗马， 盖萨利亚到罗马了。那么这个时期呢，其实他是有方向的展望去西班牙。参考《使徒行传》19章21节，19章21节呢很重要，因为他披露了保罗要到罗马去。而罗马书，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实现。罗马书15章23节，他也讲明他的心愿是到西班牙。这段时期啊，是不能靠自己计划的时期。有没有计划？当然有，可是呢，他是被动的，因为他已经成了囚犯。在《使徒行传》21章开始到28章，有长长的8章的经文呢，是囚犯的身份，但是他的见证却非常宝贵。时间大概是57到59年。弟兄姊妹，我现在看我的时间呢，这第五课呢，单单讲保罗的这个宣教时期的一个概览呢，大概就不够时间了。所以我们第三个分段呢，我挪到下一堂课继续跟你分享。第13个时期是抵达罗马以后的2年。第12个时期在盖撒利亚呢，他有被拘留了2年的时间，57到59年左右。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4章27节，24章27节。第三个时期呢，在罗马，最后终于抵达罗马了，这也是《使徒行传》的结束，非常奇妙的，不容易的抵达了罗马。那么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他在罗马呢，传扬神的道，天国的道，没有人禁止，没人禁止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句话。这是神道的能力。罗马帝国并不是处处都容让他传福音的，因为有民族之间的压力跟张力。时间大约是60年到62年，60年到62年。最后第14期呢，是保罗完成他宣教的心愿，是在西班牙的侍奉。我们根据罗马书15章23、28节做一个正面的推测，保罗有这样的心愿，或许他去到那里。那前面说了，他在以弗所，也就是56到57年那一段的时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心愿。如果他完成了去西班牙的时候呢，应该是在63年、64年这段时间到了西班牙。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帝国，这是他们认为的地基。以后保罗便离开了世界。今天我们看保罗与本土差传第五课，还有保罗对差传迫切性的教导以及其他的分享呢，我们留到本土差传第六课继续分享。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周广亮，你有什么疑问跟分享呢，欢迎随时来信跟我们交流。谢谢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箱箱